弟兄姊妹，愿你们平安。我还是说不满意。愿你们与神和好。
阿门。
阿门。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耶稣走在弗瑞特莫的商场里面，忽然耶稣听到一个哭泣的声音，耶稣就朝着这个哭声走去，
他现在被哭的
就找到了一个人，他蹲在店门口，
然后这个又费的四个出去，
耶稣非常诧异，
所以呢，
为什么在这样的深夜还
调整这个呼吸
方式，身体如此
疲惫？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怎么调整。
耶稣上前去想要安慰他，当耶稣上前去拍他的肩膀，那个人回过身来的时候，耶稣大吃一惊，原来那不是人，那是一个鬼。这个鬼为什么会在这里哭泣呢？耶稣更加的诧异，就问他说，小鬼，你为什么在这里哭呢？哪晓得这个鬼啊，就带着一个非常委屈的神情向耶稣哀告说，夫子啊，我很冤枉。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听到一个声音是鬼说自己很冤枉，你会怎么想？鬼才相信你，谁叫你是鬼呀、啊？你被冤枉好像是应该的。那耶稣也很诧异，说鬼，难道你也有什么冤枉之事吗？啊，这个鬼啊，就对耶稣诉说，甚至是一种投诉。他说：“夫子啊，你是知道的，有时候其实是你自己的门徒，他自己软弱了，失败，跌倒了，却是硬把那个责任都推卸在我的身上，说都是魔鬼惹的祸。”杨子明，你说魔鬼冤不冤枉？我想有时候啊，基督徒的失败、软弱跟魔鬼有关系，但是跟基督徒自己的软弱也是有关系。正如圣经不是说过吗？人有时候的犯错是因为私欲，是因为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是因为自己的私欲造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谨慎自己，求神保守我们在魔鬼猖狂工作的时代当中能够胜过魔鬼。好，接下来兄弟和大家来读一段经文，其实跟魔鬼的试探是有关系。请你打开圣经，在新约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打开来，我们请一起读经。在读经的时候，我有个邀请，请大家认真的读。我想这一次和大家分享，和以往的一样，我会用提问的方式。请大家认真的读，我会提问。第四章一到十一节，预备，请。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他
请问你哪两个目的？魔鬼在试探耶稣的过程当中，他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破坏。你有没有看到圣经魔鬼一而再再而三的对耶稣说一句话，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其实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圣经清楚了没有？其实在上文第三章的圣经里面，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从河里上来，天开了，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并且在云彩当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清楚了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在众目睽睽之下，上帝亲自宣告耶稣是他的儿子，很清楚。那么在这里，魔鬼为什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若是一种假设。其实魔鬼的本意，他就是为了混淆耶稣圣子与上帝圣父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要把你的身份搞迷糊了，搞糊涂了，让你不知道你是谁。当一个基督徒在你人生的经历当中，你要是迷失了自己的身份，你要是不知道不确定你是基督徒这个身份的时候，那就很糟糕。所以弟兄姊妹，魔鬼试探耶稣，他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破坏圣父圣子之间的关系。同样在今天你我的经历当中，假如有一些事情遇到会破坏你跟上帝之间关系的，那就是试探。魔鬼试探耶稣，这里还有第二个。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第二次当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就把耶稣带到圣殿的殿顶上，然后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载说，主要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弟兄姊妹，在这里魔鬼试探耶稣非常恐怖。恐怖在什么地方？叫耶稣站在殿顶上跳下去，甚至给他一个正当的理由，这个理由是来自圣经的真理。魔鬼看第一次耶稣得胜，他是引用圣经，那么他接下来也引用圣经来试探耶稣，好像没有理由不跳，不跳就等于对上帝的能力不相信，对上帝的应许不相信，因为圣经上都这样记载。弟兄姊妹，其实当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发现魔鬼真实厉害，但是他是有漏洞。那我们现在可以看一看魔鬼所引用的那一节经文跟他所说的到底是不是完全一样。魔鬼所引用的这些经文在哪里呢？在旧约诗篇91篇11到12节。我们先读诗篇91篇11到12节，再读马太福音的14章16节。请你打开圣经，诗篇91篇11到12节，认真的读吧。预备，请。
你那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带你行在你的道路上。
第六节，预备起。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同？好像就是连带一段经文，对不对？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吗？我告诉你，那个不一样的地方是最关键的地方。什么地方 ？No， 圣经说，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有人说，弟兄，在一切道路上范围不是更广更可以跳吗 ？No， 当诗篇圣经犹太人一看的时候，在一切道路上，他们立刻就知道一切道路是什么，是在律法许可之下，是有一个限制。那么，像耶稣爬到圣殿的顶上跳下来，律法许不许可？律法绝对不允许这样任意妄为的从殿顶上跳下来，是绝对禁止。所以魔鬼漏掉的是最重要最关键的那一段话。当然耶稣知道魔鬼试探他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对？他试探耶稣的目的其实除了破坏之外，另外就是为了要拦阻耶稣做成神的救赎。你知道为什么把耶稣引到那么高的殿顶上叫他跳下来？圣殿的殿顶是什么概念？是不是我们中华贵族教会的殿顶啊？这个殿顶摔下来应该没什么吧？这个不高吗？耶路撒冷圣殿的殿顶，据考古的记载，有455英尺。殿顶就是指殿翼，就是指圣殿最高之处。最高的地方有455英尺，一英尺等于0.33333333毫米，全部都是三个，0.33米。那么乘一下等于多少米？150米。那么150米是个什么样的概念？中国人的楼层一层3米，那大约多少层啊？50层。我想湾区，我目前还没有看到50层的房子。弟兄姊妹，当你站在50层楼的殿顶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说魔鬼的意思清楚了没有？很清楚，魔鬼有一个目的，就是想置耶稣于死地。你不跳，因为你不信上帝。耶稣能不能不信上帝？不能。你跳，你死定了。为什么？150米啊！耶路撒冷圣殿的下面又没有海绵垫在那里，是不是？是它的那个东南面是吉伦西部，所以跳下来有两个结果，一个就是死，大家说死，另外一个不死。他不死的原因呢，除非上帝行神迹，上帝伸手搭救，但问题也不行啊。上帝要是伸手搭救的话呢，那么就等于上帝也犯了自己的律法。耶稣触犯律法跳下来，上帝又触犯律法拯救耶稣，等于就是圣父圣子都死定。所以魔鬼的试探是厉害的不得了，他是一石二鸟啊。所以耶稣就洞察了魔鬼的动机，本身就是在借着耶稣来试探上帝。所以耶稣不愧是智慧之源头，耶稣立刻引圣经说，魔鬼经上记着 可试探主，你的身不可试探神。魔鬼就死了。所以魔鬼试探耶稣，他有一个目的，要置耶稣于死地，要拦阻耶稣做成救赎。其实这一个工作不仅在这里，是耶稣刚刚来到世界上的时候，魔鬼就已经开始。因为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有晨星的出现，东方的博士前来朝拜，哪晓得找错了，找到王宫，被希律王听到，希律王大吃一惊，就赶紧叫博士过来，说你们去找啊，去找，找到耶稣，找到那个王，我也好去拜他。实际上希律王有没有按这么好的心说去拜耶稣啊？没有，乃是去干嘛他，去杀他。你看，当博士从另外一条路回去之后，没有告诉希律王，这个希律王发现被博士愚弄，就大发雷霆，他就下令把耶路撒冷四境两岁以内的婴孩全部斩草除根，他就是想要把耶稣给杀死。我想这个杀死耶稣的念头应该是来自魔鬼试探事情。一直到最后，你看耶稣在世的时候，有多少次，有多少人想要拿石头把耶稣给打死，甚至连耶稣的门徒犹大都出卖了耶稣。幼稚的，甚至彼得都叫耶稣不要上去，这些都是魔鬼的工作。最后魔鬼看看没有办法借着耶稣，周围的人害怕，最后就借着不义之光把耶稣给钉十字架。钉十字架的时候，我相信耶稣在痛苦之余，魔鬼在那里高兴的不得了，在旁边，我终于可以把耶稣给弄死了，看你怎么办。哪晓得最后耶稣不是说完了，乃是说成了。这就是魔鬼的工作，这就是得胜的恩主，乃是主。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经历当中，有任何的事情遇到会破坏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或者会拦阻你走天路，会拦阻你追求属灵、追求生命的成长的，你记住，那就是来自魔鬼的试探，你要赶紧小心谨慎。接下来我们再看，那么耶稣基督在这一次与魔鬼交战的时候，他是又使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来得胜魔鬼的呢？在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也用了两个方法。两个什么方法呢？大家刚才有没有注意？请回答。OK， 圣经的话。因为当魔鬼一而再再而三的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每一次得胜魔鬼都是引用经上记者书，经上记者书，也就是圣经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哦，大家都知道，那我再问，你既然知道是圣经的，那我请问耶稣引用的圣经是哪里的圣经？这个好像比较深一点，耶稣引用哪里的圣经？啊？哪里？生命记，你是自己知道还是在创作创出来？不错，就是生命记，生命记第六章、第八章、第十章这三章经文。弟兄姊妹，这让我们看到什么？这让我们看到圣经是胜过魔鬼最重要的武器之一。正如在保罗告诉 这个信徒要穿戴全副军装当中的，我们要拿着有一把什么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话，神的道，就是得胜魔鬼最有力的武器。但是呢，问题有一个，我发现今天有好多的基督徒，他今天对圣经有偏爱。为什么说偏爱？不是偏爱圣经，意思说只偏爱圣经当中的某一部分。弟兄姊妹，请问你有没有只喜欢读新约而不喜欢读旧约？或者有人说有，那请问你有读旧约的话，那你是不是旧约有一些经文你喜欢，有一些经文不喜欢？哎，喜欢读的是什么？创世纪要读的，上帝怎么样捏我们捏人，对不对？创造出埃及要读的，上帝怎么样拯救以色列，然后就开始跳了。弟兄姊妹，这些利未记啊、生命记啊、民数记啊，那里面说到什么赎罪记啊、赎愆记啊、什么馨香记、什么素记啊、什么平安记啊，实在是头都晕了。然后开始读，但读到后面有一些还是不行。为什么？什么历代志啊、列王记啊、谁生谁、谁生谁，哎呀，太繁琐了。跳到哪里？跳到智慧书。哇，感谢主，约伯受苦，是吧？感谢主，箴言呐、感谢主，诗篇，我可以在平时祷告当中引用出来。那读到有一些先知书的时候，又开始枯燥起来，跳啊跳啊跳，哎，跳到一个约拿书，哇！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基督徒他对圣经的减三减四？其实这是很错误。假如照这样的话，上帝为什么启示那些真理？而且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建立在某一卷圣经上，乃是建立在整本圣经新旧两约66卷1189章31132节969200的字圣经。整全的圣经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哎，我所说的这个字啊，这个章节啊，是合合本的，因为有些译本不一样。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基督徒对圣经应该要重视整本圣经，从头到尾。当然，你可以先选择看什么，但是你不能忽略圣经当中的其他书卷，你也一定要读，不能不读它，不能不管它，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所以耶稣借着圣经得胜，你看《生命记》的圣经，我们想到耶稣为什么没有引用那些好像看起来最伟大的圣经经节去得胜它，而是引用我们最不熟悉的《生命记》当中的几章经文。这说明我们要对圣经进行全面的了解。还有，耶稣借什么得胜呢？这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方法？除了圣经之外，还有一个一开始就讲，也同样明确的一个方法，是什么？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圣经第二节怎么说？他在干嘛？禁食40昼夜。又怎么禁食？是一个什么事情？哎，禁食就是祷告，对不对？禁食就是祷告，甚至禁食是祷告的一种最高境界的表达，可以这么说。又怎么？所以祷告是得胜仇敌最有力的一种武器，而且是禁食的。我很可惜，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他对禁食不熟悉，甚至有些人信了耶稣，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禁食，也从来没有禁食过。我觉得这很可惜，因为禁食祷告，你看 在耶稣的生命当中起这么多么重大的作用。其实所以就觉得我也有这些的经历，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或者对每一个传道人来说都是蛮重要的。因为在我们人生当中，假如有些重大的事情、重要的事情你觉得很难克服的时候，你就以进食来到神的面前，你要放弃肉体享受这个物质的权利，你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你要付出代价向神做唯一的投靠，你就发现有时候祷告的果效特别好，上帝特别垂听。哎，岂不是看到圣经上有一次吗？耶稣的门徒出去赶鬼，哪晓得这个鬼就是出不来。哎，耶稣来了，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私底下门徒就问耶稣说：“先生，这个鬼为什么不能赶出去？”耶稣就对门徒说：“这一类的鬼，非用禁食就不能出去。”旁边有小子说：“祷告。”这一类的鬼，非用禁食祷告就不能出去。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些魔鬼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是有一些鬼是调皮鬼，怎么办？是很顽固，有一些罪恶是很顽固的，要藏累的。弟兄姊妹，假如你没有靠着禁食付代价的祷告，你实在没有办法得胜。所以弟兄姊妹，到这里你发现很清楚，耶稣得胜魔鬼的方法有两个：圣经。那现在我们明白了，圣经就是读经了，读经祷告，读经祷告。有一首诗歌这么形容：基督的生命和荣耀的生命应该要有两只翅膀，这两只翅膀就是读经祷告。所以这首诗歌这么唱：你若每日读经祷告，读经祷告，读经祷告，你若每日读经祷告，你就长长长。说你若每日读经祷告，你的生命就开始成长，开始腾飞。但是你若没有读经祷告呢？第二点，他说你就说说说。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基督徒信耶稣信了几十年，但是呢，他却是一个老婴孩。说资格、说时间、说听到是老的，但是说里面的生命呢，只能吃奶。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借着有规律、正常的灵性生活，这读经祷告的属灵生活，让我们的生命长大成人，长成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阿门。感谢主。那么我还问一个问题是：你认为这一次魔鬼对耶稣的试探，他厉害不厉害？厉害不厉害？我们应该默认为厉害，对不对？但问题是，你假如不知道他厉害在什么地方，那你是没有办法胜过，因为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厉害的点在什么地方。所以你想试破魔鬼的诡计，想过得胜的生活，你必须要明白他厉害在哪里。我们现在把三次魔鬼试探耶稣的话串起来来听，然后我在念的时候，你们在中间，在每一句魔鬼试探的话当中找出一个字，重点可以代表魔鬼的心意。第一次魔鬼试探耶稣，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什么字？一个字，能变。而第二次带耶稣到殿顶上，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 会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什么字？跳。第三次，把耶稣带到最高的山脉，眨眼间万国荣华摆在耶稣面前，对耶稣说，你若俯伏拜一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什么字？
基督徒做不出来，
那基督徒说什么？爱，你要爱你的仇敌，为他逼迫你的祷告。爱仇敌都来不及，还可能去杀人吗？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虽然魔鬼没有叫我们基督徒这样去做，但实际上他叫我们与做杀人一样的事情经常叫我们做，我们也经常去做了。什么事？什么事？恨，对不对？请问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恨过人？有人点头，这说明我们曾经杀过人。圣经说反恨人的就是杀的，反恨人的还没有出死入生，岂不是跟杀人一样严重吗？因此呢，所以今天魔鬼的网罗摆在这个世界上，叫基督徒也去犯罪。虽然我们没有与世人一样犯那些什么大罪，什么烟毒酒暴没有，但是世人撒谎，基督徒呢也不诚实；世人爱慕虚荣，基督徒呢也有；世人争名夺利，基督徒好像也有。只不过外在上看起来没有，实际上这些都是出于魔鬼的试探。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这么说，我们要放下一切的罪当，脱去一切容易常为我们的罪。因此我在想，什么叫容易常为我们的罪？就是那一些你觉得好像不是罪的那些小罪，那些你不在乎的那些罪，那么当你去犯的时候，你也照样被常为一样。比如说经常魔鬼会在我们身上这样工作，叫我们不要起得那么早啦，礼拜天干嘛那么早遵守那个时间去教会，体贴一下肉体，对不对？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无论什么事情说没关系啦，只要我做了那个度化问出去 OK 啦。其实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一些都是魔鬼想要在我们身上试探，我们要特别的谨慎。想圣经说我们要谨慎自己，我们要为全群谨慎，我们要为我们的心谨慎，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因为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我们再看，当耶稣得胜魔鬼试探的时候，耶稣回答的话第一句跟第三句话，我去看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第一次耶稣得胜魔鬼试探的时候，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最后第三次，经上记着说，单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就留意到在这两节圣经里面，耶稣所表达的这个字有一个字是重复的，然后这两个字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这个字就是什么字啊？单，一个单字。当然在中文你看不出来，当你看希腊原文的时候，你发现一个单字，耶稣用的是复数的形式去表达；第二个单是用单数的形式去表达。那一个单用复数的形式去表达，那么第一个单强调的是什么事情？其实第一个是呢，好像讲到的是吃喝的事，是饮食的事，是生活上的事，是生活上的事呢，就有许多选择，所以用复数去。那么最后，他是讲到的是敬拜，讲到的是信仰，讲到的是原则。那么在原则上，在信仰上，那么在 要侍奉他，单单的侍奉神。所以弟兄姊妹，单单侍奉神，这是上帝在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所定下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可以这么说，不管你愿不愿意，上帝在你身上人生当中都要做这样一个雕刻的工作。你不愿意的话呢，你就被上帝打苦一点，你熬夜苦一点，最终你都要朝这个目标。因为我们的神，圣经说神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什么叫祭邪？祭邪啊，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基督。但那个上帝的祭邪跟人的祭邪完全不一样。上帝的祭邪就是说，上帝绝对不允许在信他的人的生命里面有除了上帝之外任何其他与上帝相提并论的东西存在，无论是任何的东西都是不可以的。所以神是祭邪的神。弟兄姊妹，在您的生命当中，耶和华上帝是唯一的，除了神之外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替代上帝，假如有，那就是拜偶像。弟兄姊妹，假如有，上帝一定不放过，不喜欢。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也这样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人，不是爱这个就是负担，不是重担就是轻担。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耶稣应该成为唯一。所以我经常很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说非我为主。阿们，一起来说一下这句话，非我为主。大声一点，还不大，再来，非我为主。阿们。只有单单侍奉神，那才是上帝喜悦的旨意。说到侍奉神的时候，我就想起自己曾经有一次在香港，2007年，中国教会为了纪念马礼逊来华福音传入200周年，在2007年的12月31日前后几天，要纪念这一个历史的时刻，在那里召开一次福音的大会，当时与会的人有6000人之多，兄弟也有幸被邀在其中。弟兄姊妹，当我在那次聚会当中的时候，我就在聚会的时间看到整个中国教会被建立的那个历史，令我深深的感动。中国教会真的是一部流血的历史，有很多的这些宣教士为了福音，为了中国，为了中国人的灵魂牺牲在中国。中间他就特别举了一个人，就是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刘子明真的，戴德生的确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宣教士。他的老师告诉他，你要去中国传福音，除非你有铜的身体的，你有马土沙拉的寿命，你有天使的智慧，那才可以进入这一个未开化的民族当中。听我讲，所以戴德生牺牲在中国，他为了中国牺牲自己，甚至他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大家还记得吗？如果我有1000万英金，中国人可以全数争取；如果我有1000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但是那一天令我最钦佩的，并非是戴德生的牺牲、戴德 诞生的这一句千古名言，他做出这么伟大轰动的宣讲工作。因为最后有一位英国人站起来讲，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就说：“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是中国人。”我那天很累，我睁大眼睛一看，他不是中国人啊，他是黄头发。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有头发，黄头发，有一些头发，这个蓝眼睛，高鼻子，我说这哪是中国人呢？后来在他介绍当中，他说他把他的户口已经迁到中国香港，真的是中国。他说你们或许不知道我是谁，但是你们知道刚才介绍我的一个祖宗拜他的生。后来在他介绍当中，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拜基宗。他就介绍自己，他说他育有三个孩子，他给这三个孩子起一个叫拜成约，第二个叫拜成书，第三个叫拜成亚，连起来是什么？继承约书亚。那一天他读的话就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第十五节，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哇，当我听到这里的时候，真的震撼了我的心里。我说拜德生最伟大的地方，不是留下千古名言，不是牺牲自己个人，乃是把自己整个拜师的家族的那种委身中华、委身中国的那种侍奉的精神一直流传下来。这就是单单侍奉神。请问在我们的侍奉生涯当中，我们对神的侍奉又是什么？求神帮助恩待，让我们能够活出侍奉的人生，单单侍奉我们的主。阿门。
阿门。
好，我们一起来。哦，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上帝，主啊，你的名是应当称颂，你的名是配受全地的赞美，因为你是万主之主，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军之耶和华永生的上帝。主，你曾得胜魔鬼一切的试探，搭救我们后世被试探的人。主，我们今天也靠着你得胜试探，让我们共同追求圣经，共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生命的成长，以致我们能够真正的长成耶稣基督的品格，在我们身子上荣耀你的圣名。感谢赞美主，这样的奉耶稣基督的名。